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又到了我们每周晚的伊斯兰慕课，我是主持人小乔流水。
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飞龙在天。
这样吧，我还得先介绍，简单介绍一下飞龙在天医师吧。飞龙在天医师是四川人，硕士研究生，得名。飞龙在天医师是四川人，硕士研究生，得名中医资深学习会员，得名健身一期学员。因家人身体不好，于2012年初开始自学中医，2013年开始追随大千老师学习中医，得以一窥中医之奥妙，为亲友治病笑若抚骨，也深受患者们的喜爱。所以今天我们隆重的请出飞龙在天医师给我们讲课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惯性便秘。我们说健康的标准是吃得香、睡得好、说得溜、拉得快。如果这四点都达到的话，那就非常的健康。但是一般的人，我们现在都存在着亚健康。假如说你这个拉大便拉得不顺畅，没有每天定时拉，或者说几天都不拉一次大便，或者拉大便拉很长时间都拉不出来，那么有可能你就是便秘了，或者有些人经常这样便秘，可能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便秘。今天这些习惯性的便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？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多人这个困扰了很多人。那今天我们就听我们的飞龙在天医师来给大家细细的讲解。大家掌声欢迎。
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一起交流。这个便秘了，那个有很多种情况。比如说干燥啊，湿热啊，热啊，还有那种气虚啊、郁积啊，这些主要有这几种原因。这些原因，具体的细分我在后面再讲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开始网上查了一些，就是说大便之类的资料嘛。我看到那个，比如说鸟儿啊，鸟类的，它的大便不一样，就是它大小便是一起的，就通过那种泄殖腔排出来。大便，我查到有一种动物，它的大便是特别奇怪的，是那种就是袋熊，它的大便是方形的，就像做工很精致，弄得一块一块的很方的，然后才拉出来。我把这个链接发过来。比较有意思的就这一段话，我就考下来了，就是它的那个袋熊的那个肠子嘛，它是周期性的变硬，而且它是分了区域的变硬，所以说它能够搞出这种方形的大便。但是它后面说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，就是说它的这个气啊要比较充分，充气比较充分的时候，它才能够产出这种产品。就是说只有它的肠子膨胀到较大的尺寸的时候，它那个 僵硬的那种区域才会产生。那么这个和人虽然有不同，但是还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，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大肠啊，他的气要比较阔，能够开阔起来，那么人的大便才会正常，才不会产生便秘。这个大肠的主要功能啊，在按照中医来讲，它就是传化物而不藏，它是传道性的，不能留在里边留久了。如果像普通人留了很多天，几天拉不出来，拉起来很困难，这些都是这种气态不能够，这个大肠这个环境啊，还有它本身啊，不能够产生这种气态，所以它才会造成便秘的情况。要气足还要开阔，这两点都要要。你看有的人身体很好，他一样的，他还是会产生便秘，就是说他总的来说身体很好，气比较足，但是他在那个大肠那个结肠内那一带嘛，主要是从西方医学来看，它主要是结肠这个地方还有直肠这个地方出了问题。那么这个局部性的地方啊，它在这个地方不能够顺利的展开的话，它也会产生便秘的情况。按照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说，它这个大便要顺畅啊，它不仅仅是和这个结肠还有这个直肠这些相关，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一整个链条。比如说肺气比较是不是开阔，那么那个肠那个胃的消化功能是不是很好，然后这个脾的升清降阻这些功能，那个胆汁的分泌啊，到时候有没有那种及时的分泌胆汁来消化，一系列的都非常相关。比如说这个大肠结肠这一部分啊，可以比作那个工业生产线上的那种传送带，比如说就像那个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上的面，那个传送带上面有很多工人，有些工人在那儿及时的加工。这个传送带的工人出了问题，那么这个零件加工，下一个加工肯定就会有问题。那么这个工厂它的厂房太热了，那个工人肯定也头晕，太冷了，他估计工作起来也是打哆嗦，工作久了他也会口渴。如果是工人病了，他当然就没有力气，或者是他本身身体不好，工人的身体不好，那他的在这个传送带上完成的工作肯定也不好。所有这些情况弄出，就会导致最后的那个产品出不来，就产生了这种便秘。这个大肠的这个产品啊，就是大粪便嘛。健康的粪便它应该是比较长条的，就像香蕉的一样，带点黄色，然后面上还带一点油润的，有点光泽的。 如果是燥热呢，那么它的那个大便啊，它就出来排出来的时候，它那个就比较涩，比较困难。那么颜色呢，都一般叫偏黑，那个总量偏少。同时它还会伴随这些这个人啊口干啊，小便红啊，手心脚心热啊，这些情况。如果是寒呢，那么它就是排便困难，也小便它是比较长的，然后四肢呢也这个人也比较偏冷，腹中冷痛，腰背有些冷痛，这些情况。如果是气机被堵了，就是有瘀滞的情况，他就会感觉到腹胀啊，胀起来，蹲下去想排又排不出来，或者是排不干净，排了之后还是感觉胀，这就是有瘀滞的情况。还有呢，就是气比较虚了，就是想拉，但是你在到了厕所里边使劲拉，老是拉不出来，然后还要经常会有汗，然后气短，比较疲乏，头晕耳鸣嘛，这些，吃饭也不行这种。如果虚过头了，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就像老师说的，就是虚过头了，就是拉稀。为什么就拉稀啊？那些地方就很少气血过去了，就像一个东西拿给你手上，让你拿你拿不住，它就掉下去了。那么像便秘啊，像吃那个食物和治疗上面，一般来说经常有人，比如说觉得这个是肠道菌群混乱啊，就吃这个酸奶。还有吃这个香蕉嘛，香蕉它因为含那个什么镁的成分，还有这种番细叶啊，这些都是带了蟹的成分。有的就是吃红薯，它红薯嘛，它就是那种粗纤维含量高一点，很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有人就会用那个开塞露，用那个工具啊，用手啊，甚至用手这些去抠，就是说他的那些肠道，就是到了门口，他的括约肌这些都基本上不怎么工作了，没有什么力气了，不是说一松一紧的那种，没有这种周期在那儿交替的完成。很多中医治疗这种便秘啊，他就用比较量大的那种大黄嘛，用一些泻的药，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像这种便秘啊，有的小孩也是长期便秘，小孩来说相对要比大人要好治一点，因为他积累的问题不是很久，这个问题就是积累的不是很深，同时他小孩他还在生长，他自身的天然的那种设定还是在往好的，总的来说是在往好的方面走，所以说治疗起来要容易一些。那么像小孩这种便秘，他主要的因为我们考虑嘛，他要健运脾胃这些，同时因为他和这个肺气相关嘛，也可以宣肺，有肺和大肠 又是相表里的，然后它还有一些比较靶向性的药，比如说蟹白啊，蟹白还有那个火麻仁、大黄这些。那么你在照顾它整体的情况下，要加一些针对它个体情况的，比如说它是热了，叫它润一点，让它稍微降降温。那么它没有力，它就要给它补一点，这些都要考虑到。那么特别是在，比如说像用到火麻仁这些，这种都比较中性的，特别是在用到大黄这种啊，大黄它因为它能够入下焦，那么它在破这个结的时候，它就会造成一定，它本身是比较寒凉的，所以为了纠正这个寒凉呢，同时还需要给它，比如说同时加干姜，寒热并用。如果是单纯的用大黄的话，用久了它这个就容易失衡。而且像小孩嘛，他的力量，他人比较弱，那么你像这些药啊，他的力量都比较大，你攻他一攻可能就要休息一下，打一仗就要缓一下，这样来才容易治好一点。同时呢还要注意他的饮食，比如说他如果出现便秘了，他的那种消化功能这些还有整体的那种通畅程度啊都比较差，那么那个高营养的就不能够吃的太多，还要适当添加膳食纤维，同时这些冷的也要考虑，冷的尽量少吃。那个伤，如果是脾胃伤了的这种造成的便秘，那个周期，就是说即使生冷的周期可能就要拉得更长。像老年人的那些啊，药可能就暂时能够起到一些暂时的作用，它有可能它就比较深沉，如果要变化的话，恐怕得加上像我们德明健身这种锻炼才行，就把一些结把整体的动开嘛，把那个很多地方卡住的能够动开。如果用这个便秘的人啊，如果用手来那个检查的话，比如说他的那个左边腹股沟，他的异状极长的那个地方，一般都有硬块，或者是有压痛感，还有那个背后那个腰底部位的那个两侧的那个肌肉，还有压痛点。你按他的那个肚脐周围啊，还有那个小腹这些，他就都有可能有压痛，就是这个地方他的气不能够开阔，它有板结或者这些互相牵制的压制的这种情况。那么这个用按摩呢，就是像老师讲了先人揉腹嘛，不仅是要就是说在侧面的这些结肠的位置啊，盲肠的这些位置啊，侧重的多揉一下。那么还有那种，腹那个 任脉这个中线啊，中线这个整条都要多揉一揉，还有有些靠近这个肝这些地方的往上，稍稍的用柔和的力量，多揉一揉。揉了这些呢，还有那个背部嘛，背部它有膀胱经的肝、脾胃、大肠腧，还有这些压痛点，都要给它揉一下。那么像还有这些揉了之后呢，还有可以揉这个肺经、大肠经，那么腿部就是胃经和脾经这些，可以循线多揉一下，如果是有这种情况。手上那个比如说大肠经、肺经嘛，这些重点的那个穴位就是像曲池啊、内关、合谷这些。那个下肢就是用主要的穴位就是足三里、三阴交、上巨虚这些穴位，也可以沿着这个经脉整条的给它捋一捋。那么这个习惯性便秘啊，就讲到这里。大家有问题，欢迎一起交流。像我以前啊，失眠啊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经过这个便秘这个阶段了。由于我失眠之后，我感觉到清火的药那个时候还没学医啊，感觉到那个清火的药能够睡得好一点，就吃了很多清火的药，好像便秘这个阶段还没过，就直接开始就有微微带点便溏。
好，刚才飞龙在天医师从中西医的角度啊，来给我们剖析了这个便秘的成因，那么也讲了小孩便秘、老人便秘该怎么办。
那么经过健身之后呢，才发现身上的有些部分打通了之后，才发现这个邪气的位置在哪里，以前都还不知道。米丫的还我问了，九岁的鞋子长鸡眼是怎么回事儿？那个孩子有多那个是长在什么地方的？
飞龙医师啊，我想提这个跟便秘有关的问题哈、啊。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，那么很多人呢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，冬天呢又说是进补的时候，所以一般就会说吃一些人参啊，或者鹿茸啊、阿胶呀，但是这样子一吃的话，然后大便就拉不出来了，就造成了便秘。那你说这应该怎么办？
你说吃那个人参、阿胶这些啊，它这些东西都是中药嘛，它不能够单纯的吃，应该通补调合在一起，才行。这些都是大补的，特别那个阿胶特别腻，吃进去那个很容易造成不通，所以它就反而会。就像吃了很多高营养的食物一样，会那个传送带就带不动了嘛，那个功能加工不过来，它就会便秘。
说到这边，我就想起，其实我们德明健身的话，就是，很神奇的，就是很多人都吃了奇珍粉嘛，吃了这个粉治疗便秘，好像吃特别有效的。
还有的人啊，吃了，比如说吃了我们的那个奇珍啊，他也会便秘，这种情况就特别少见，因为那个奇珍，它都是一些食材嘛，药食同源的那种，它合在一起是有比较大的力量， 就是说这个人啊应该是非常板结了，你去推他一下，他那些那个传送带啊可能就是说比较腐朽板结的，推他一下他反而僵在那里，就打破了他原来的平衡。但像此奇珍这种啊，他通骨条他都有的综合的，所以说在这种中正平和的那个去就是说没有便秘反而造成的便秘啊，其实不用担心，多推几次它就会正常了。很多人确实是吃了奇珍它的便秘有效，就它有特例，上面我就讲了这个特例。它应该是真实的，它真实的反应就是很多人吃了通了，它是反而是本来是通的，他原来他有一种弱平衡，那个奇珍进去给他打破了。
对，所以说有便秘的小伙伴也不妨试一下奇珍粉，效果还是不错的哟。
像那个不便秘吃了那个奇珍粉反而便秘的，他这种情况他的那种弱平衡就是非常弱了。他不能够仅仅靠，我们都劝他健身嘛，很多人都在劝他的，老是不想怎么不想动，不想健身，就想靠这个药。哎呀，你花一点时间嘛，老想花钱解决，你花这个锻炼的时间都是为自己啊。
飞龙师兄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很多孕妇到这个中后期啊也会这个便秘，也很痛苦，那你说这种孕妇便秘该怎么办？
孕妇便秘它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。如果比如说普通的孕妇便秘，他也可以像上面说的吃一点奇珍粉啊，像我们得名初级班的动作啊，他少量的做一做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，他也不要去强行解决，因为孕妇她只又在她是两个生命嘛，一个人干两个人，相当于干两个人的活，这个平衡的差距非常大的。你要如果他原先的那种条件很差，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去造成那种平衡，恐怕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说不定造成一些副作用还很难说。特别是现在的人啊，他弱得很，你要就是老想改变这一种情况的话，有点困难，特别是对于那种特别困难的人来说，他不仅是职场受到压迫了。很多人孕妇她也不便秘啊，她受到压迫她就便秘，她肯定是她比较弱嘛，她本身就瘀滞，她本身就比较弱，那么受到压迫她就更工作不了，就这种情况。很多人怀了孕她就觉得容易流产，他就哎呀保胎啊不动，医生就嘱咐他不动啊不动啊，他就更不敢动。孕期嘛，那个用一下开塞露，他那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些润滑的，然后还加了一些刺激性的东西，但它的作用会不会伸到里边，有可能就会在那一带吧，还会有可能会延伸到里边。你之后嘛，可以通过健身来改善这个东西。 你要说这个孕期后边都有点便秘，这是现代人多数都比较弱了，那下一代更弱。那你说的多数是，就是只是某一代某一个时期有这种趋势。你看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，那个时候那些人怀小孩，有的人还正在挑着水他就生了，还在地里劳动他就生了，根本不像现在的这种特别弱的。现在的体制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，现在是拼命的对付考试嘛，那个小学生作业都多得要命，更不说那个初中高中了。
好的，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飞龙在天医师，非常感谢。今天飞龙师兄给大家讲解了这个便秘，从中西医角度剖析，然后也讲解了这个小孩、老人便秘怎么治疗。那么我最后总结一下吧，就说如果便秘严重的那么就还是需要这个辩证治疗，然后加上健身啊，那效果肯定是更好的。如果说比较轻微的，我想可能健身啊，或者再加上吃一点我们的奇珍粉，那么这个便秘肯定会有得到大大的改善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飞龙在天医师，谢谢。那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的医师课就到此结束了，晚安大家。
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参与，晚安。